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您好，姐先向您问安。人们每天的遭遇都不一样，今天你会遇见快乐的事，忧伤的事，明天也会遇到别的。我们在生活中呢，所发生的每一样小的事情都是神所允许的。你为孩子生气、担忧、烦恼吗？朋友是否对你抱怨，哎，为人父母好难哦？也听到你做老师的朋友说，哎，在教儿童的时候真是有好多的无奈呀。不论在我们的周围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别忘记了神的祝福也照样的同在。就像今天第十九课老师要讲的儿童学习圣经的困难，老师要告诉我们解决之道，并且还举例说明。让我们预备心，准备上课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佩。今天是我们基督教教育概论这个课的第十九课，也就是我们讲到预备教案的这个单元。在这个单元里面，前两次我们已经说到怎么样来为一次的教导预备一个目标。我们说到目标的种类有三种，就是内容的目标、感情的目标跟行为的目标。可是我们每一次的上课必须要有一个行为的目标，也就是让学生能够对圣经的经文有所回应，我们才算是达到了我们教导的目的。这些目标有几个特性，希望您还没有忘记。我们这几个特性就是说到这个目标一定是跟经文的意思、跟这段经文的信息是互相配合的，而且这个目标一定要简短，不能够太长。然后呢，这个目标一定要很明确、很清楚，可是呢，又要有弹性，让每个学生能够照着他们不同的情形来回应神。然后呢，上一次我们也讲到了引起兴趣，我们说到在教案大纲里面包括了四个主要的部分，一个是学习圣经，就是我们在教导圣经的模式里面所谓的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然后我们有解释圣经，就是我们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节第十节里面所说的，用智慧和悟性来明白神的话跟我们生活的关系。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应用圣经，也就是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主喜悦。还有呢，就是我们需要加上引起兴趣的这个部分。这个部分并不在我们的教学模式里面，可是呢，它是必须的，因为它是要帮助学生预备学生学习的心态，让学生的心预备好，能够接受今天的信息。在引起兴趣的部分，我们说过引起兴趣的内容必须要能够帮助学生，让学生能够注意，而且呢，这个引起兴趣的内容必须要跟我们今天所要达到的教学的目标是有关联的，能够针对今天我们教学的目标，让学生预备好可以朝着这个目标来走。 另外呢，在引起兴趣的部分，我们一定要准备好那一句话，让我们能够很自然的从引起兴趣转到学习圣经的部分。我们也说过，这个引起兴趣的部分不可以太长，一般来说5分钟到10分钟就是最适合的时间。而且呢，这个引起兴趣的部分不可以喧宾夺主，不可以让学生的注意力停留在引起兴趣而忽略了学习圣经。还有呢，我们说到引起兴趣要让学生有动机愿意要来学，这个不是只是靠我们在课堂上面的引起兴趣，我们一般生活上面我们跟学生的关系是让学生愿意学习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也就是说，我们跟学生的关系比我们在课堂上所做的还要重要。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进到教案大纲里面最主要的一个部分，那就是学习圣经。学习圣经，也就是我们在哥罗西书第1章第9节跟第10节那个教学的模式里面所说到的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我们已经一再的说过，这一部分它的重点是在知识的层面上面，是要帮助学生，让学生能够知道圣经所说的是什么，而且帮助学生真的能够了解圣经所说的是什么。像我们在第17课里面所提到的那个教导腓立比书的老师，在他的课堂里面，当他用什么是一般人会觉得快乐的事情作为一个引起兴趣跟学生在一起讨论以后，他就带学生进到学习圣经的部分。他用一句话来带领学生进入学习圣经，他说圣经里面有一个人，他写了一本书，可是这个人他完全没有一般人的快乐的条件，他却是充满了心里的喜乐。让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本书，就是腓立比书。然后呢，他就把学生分成3组，每一组来查考1章的圣经，从腓立比书的那一章圣经里面找到保罗喜乐的秘诀。然后呢，他就帮助学生，让学生把他们所找到的有关保罗喜乐的话都写出来以后，他就帮助学生，他们一起讨论，他们一起来归纳，一起来分析，最后就看见在这个3章里面有3个让保罗喜乐的秘诀，一个就是分享福音，一个是为别人牺牲，一个就是靠着主自己。这个就是学习圣经，他不但是让他的学生看腓立比书，读腓立比书，从腓立比书里面找到腓立比书所要告诉我们的基督徒喜乐的秘诀，而且呢，他帮助学生，让学生更深入的去思考，去了解这些圣经的经文是什么意思，把它归纳出来，看见圣经的信息。这个就是学习圣经。那么我们今天要特别讲到我们怎么样来教导儿童学习圣经，然后下一次我们要继续讲到怎么样来教导成年人学习圣经。说到教导儿童学习圣经，我想我们可能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儿童是不是能够学习圣经？弟兄姐妹，敬佩不知道您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圣经实在不是一本容易读的书，里面有很多的字眼是很抽象的，比方说救恩，比方说重生，比方说信靠，比方说仰望。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能够帮助一个小孩子，让他明白什么叫做信靠，什么叫做仰望，什么叫做救恩，甚至什么叫做罪？ 这些字眼是很难用一个具体的东西来把它描写清楚的。那么小孩子是不是能够了解圣经呢？如果小孩子不能够了解这些抽象的字眼，不能够了解这些抽象的观念，那么我们教导孩子圣经是不是能够有效呢？很多的现代的教育学家，他们就反对教导孩子圣经，因为他们说小孩子根本不懂得抽象的东西，没有抽象的观念，所以呢，我们教导他们圣经也是白教的，是他们不能够了解的。弟兄姐妹，这个话对了一半，可是并不完全对。怎么说呢？我们看见圣经的确里面很多的观念是孩子们不能够了解的。可是弟兄姐妹，我们想想看，一个小孩子他能不能够明白神的同在呢？他能不能够明白相信神，对神祷告呢？他能不能够明白什么是罪呢？事实上，从敬佩的周围，我看见很多这样的见证。的确有些孩子，他们很小的时候就明白什么是罪。我记得我看过一个孩子，一个五岁的孩子，他在主日学的班上，当老师说到罪的问题的时候，他的大眼睛里面充满了眼泪。那天主日学完了以后，老师带领他，帮助他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弟兄姐妹，这是可以发生的事情，这是真正会发生的事情，表示孩子能够明白什么是罪。又比方说，有一个小孩子，他在院子里面玩的时候，他回来告诉妈妈说，妈妈妈妈，他一直看着我，他一直看着我。为什么他这样说呢？原来呀，他想去采花，可是呢，他想起老师说到耶稣常常看着我们的时候，耶稣常常跟我们同在的时候，他就惊艳到神就在他的旁边看着他。弟兄姐妹，可见孩子是可以学习圣经的。有一个教育学家，他就发现，是的，圣经是一本很抽象的书，但是我们要记得，圣经同时也是对人真实的情况所做的一些的启示，所有的一些记载。换句话说，圣经所记载的都是人所能够经验的。既然是人所能够经验的，是真实人所能够体会的，那么我们就知道孩子也是人，他们虽然不能够明白很多的道理，他们可能用他们的嘴巴不能够解释，讲不清楚很多的道理，但是他们能够体会，他们能够经验。这个就是我们在教导儿童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把握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们能够教导孩子学习圣经，因为我们能够帮助孩子从他们的经验里面去体会到神的话，去经验到神的话。弟兄姐妹，让我再说，孩子们也许讲不清楚关于圣经的一些道理，他们可能讲不清楚什么叫做救恩，他们也没有办法解释什么叫做罪，什么叫做重生，什么叫做神的同在，但是他们可以从实际的经验里面，从他们自己跟神的关系里面，从他们自己生活的一点一滴里面，去明白什么是救恩，去体会什么是认罪悔改重生得救，什么是神的爱，神的看顾，神的保守。有一个父亲，他非常的有智慧。当他发现他那个8岁的孩子很怕黑，虽然那个孩子一再的否认说他不害怕，可是呢，事实上每天到了晚上啊，当他睡觉的时候，他就有很多的意见了。
一会儿说，爸爸，你可不可以帮我拿这个？一会儿说，爸爸，你可不可以陪我一下？一会儿说，爸爸，我要喝水。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怕黑，他怕一个人在屋子里面。
后来这位父亲呢，他就有一天就找这个孩子说，
来，让我们来做一本故事书。
这个故事书啊，就是讲到小孩子怎么样可以不害怕，以后呢，你可以讲给别人听，讲给弟弟妹妹听。哦，这个孩子很高兴，他们就一起从圣经里面把很多关于信靠、关于害怕、关于恐惧这些的字眼都找出来，然后呢，这个孩子就把这些经文从圣经里面念出来以后，他就决定哪些的经文是他愿意放在他的这本小书里面的。再过一天呢，他们就找了一些纸头，然后呢，找了颜色笔，这个孩子就开始跟他的父亲一节一节的把这些经文画出来。这个孩子在纸头上写了一节经文，神说，我是你的盾牌。然后呢，他从纸上剪了一个盾牌的样子，再剪了很多的剑，他就把这些剑刺到那个盾牌上面，而且呢，让这些剑都折断了。弟兄姐妹，这个是这个孩子他的构想，是他的看见，他就知道你是我的盾牌，意思就是说神是我们的保护。那天晚上啊，他给这个书取了一个名字，叫做不再害怕的书。第二天呢，他们又选了一节的经文，就是什么时候我害怕，我就要信靠神。啊，他们就想到圣经里面有一些故事，提到一些的情况，让一些人能够很害怕的。像是他们想到但以理，他们想到耶稣的门徒在海上遇见风浪，他们想到很多这一类的故事。然后呢，这个父亲就帮助孩子想到，今天我们是不是也会碰到很多害怕的事情呢？这个孩子就在纸头上面同时画出来，一般的孩子会害怕些什么？会害怕大风，会害怕坏人，会害怕动物，会害怕很多很多的事情，包括怕黑。每天每天，他们父子一起来做这个书，从神的话语里面看见神对于害怕的一些的教导。慢慢的，慢慢的，这个孩子在晚上上床睡觉以前叫爸爸爸爸的声音啊，越来越少了。意思就是说，他越来越能够克服他的害怕，因为他从神的话语里面他学会了，然后呢，他也应用到他自己的生活上面，他也慢慢的体会到神的话语是真实的。弟兄姐妹，这个就是学习圣经。不过怎么样来帮助学生学习圣经？可能当我们想到我们要教导孩子们学习圣经的时候，我们所想到的就是说故事。不错，说故事的确是教导儿童学习圣经一个最主要的方法。可是呢，对于那些学前的儿童，也就是对于那些四五岁以前的孩子，说故事并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法，因为他们对语言的了解还是有限的，他们对于智慧的了解还是有限的。孩子们的学习最重要的是他们跟老师的关系，他们要从老师身上看见圣经所教导的真理。其次呢，就是孩子要从玩耍当中，在一些不知不觉的环境当中来学习神的话语。我们要安排很多不同的活动来帮助学生学习，在这些活动里面包括了像是游戏啦，像是表演啦，还有就是在很多的手工画图画的时候，
老师跟学生的一些对话也是能够帮助学生学习的一个非常好的也是非常有效的方式。比方说这一个班级他们在学挪亚的方舟，那么这个老师很简单的把挪亚方舟的故事讲给孩子听，他一面讲的时候呢，一面在纸上把这个他所讲的故事画出来，一面画一面讲，大概三分钟五分钟以后，他就把这个故事很简单的讲完，然后呢他就让孩子起来，大家一起来，我们来做大象。哦，每个孩子都是大象，有个长鼻子，他们一起排着队进方舟去。哦，现在我们都是长颈鹿，哇，这些孩子啊都伸长了脖子，然后呢排着队进方舟去，然后呢两个两个两个两个各种的动物进方舟去。另外一个老师呢，他讲到耶稣医治一个小女孩，讲完了故事以后，每个孩子都假装是那个小女孩生病躺在床上，现在耶稣一摸她就跳起来了。哇，这些活动都让孩子快乐得不得了，然后呢他们也同时感受到耶稣的能力，耶稣的工作，感受到神的作为。再讲一个例子，有一个老师他在教一班四五岁的孩子关于但以理的故事，他讲到但以理在狮子洞里面，然后呢他跟孩子说，你们能不能够想象一群很饿很饿的狮子他们会怎么叫呢？哇，每个小孩啊都哗哗大叫大喊，学狮子在那里吼。然后老师说，看啊看啊，哦，有人打开我们的门了，我们叫大声一点，让他知道我们有多饿。哇，孩子们很用力的很认真的在那里吼着。然后老师说，看啊看啊，狮子们啊，有一个东西丢进来了，哇，他是一个人啊，我们快去把他吃掉，他饿死了饿死了，哦，正是但以理啊。哦，等一下，怎么啦？我们的嘴巴被封起来了，不能够张开了。小朋友，你们能不能够想一想，你的嘴巴闭起来不能够张开的时候，你还能不能够叫啊？哦，每个人都把嘴巴遮起来，都不能够叫了。这个时候老师就说，哪一个人愿意来做但以理呢？我要找一个今天最乖的孩子，今天做的最直的孩子，刚刚最守规矩的孩子来做但以理。然后呢他们再一次来重复这个表演的时候，老师就让这个表演但以理的孩子从一个小椅子上面跳进去，然后惊艳到在这个吼叫的声音当中，神怎么样平静了一切，封住了狮子的口，保护了他，然后孩子们可以一个一个的轮流来做但以理。当他们做但以理的时候，他们能够惊艳到在那种的吼叫当中，在那种狮子的咆哮当中，那种的心情，然后他们能够经历到忽然之间神封住狮子口保护他。弟兄姐妹，这个就是帮助年纪小的孩子，让他们能够惊艳到神的话，让他们能够惊艳到圣经所说的。我们要讲故事，可是故事要短，我们要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重复这个故事，让孩子借着表演，借着图画，借着问答，借着各种有趣的活动来惊艳到圣经的话。那么对于比较大一点的孩子，也就是大概上了小学以后的孩子，我们教导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给他们比较更多一点的机会来听故事。但是弟兄姐妹，让我再说，听故事并不是唯一的方法，也不是一个最有效的方法。听故事必须要跟其他的方式联合在一起，才能够达到最好的效果。其中一个就是必须要用图片，或者要用实在的东西来把这个故事呈现在孩子的面前。
另外呢，就是这个故事要跟学生的经验连在一起。还有呢，这个故事不但是要讲得生动，而且这个故事要能够帮助学生，让学生实际的去体会。让金佩再给您一个例子，是讲到教导一班初小级的孩子，也就是大概一年级到三年级的孩子。我们在这里用的经文是马可福音第四章的35节到41节。这段经文讲到耶稣平静风浪。圣经上说到，那天的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门徒就离开众人，耶稣还在船上，他们就把耶稣一同带去了，也有别的船跟他们同行。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耶稣醒了，就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的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这里很清楚的是讲到，我们往往看环境，而没有信靠耶稣。所以我们在教导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个目标，就是我们要帮助学生，让他们能够在害怕的时候能够信靠耶稣。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来帮助他们学习圣经呢？我们可以讲故事，我们可以这样讲这个故事。那天晚上，耶稣跟他的门徒要坐船到对面去。在这个船上，那些耶稣的门徒很多都是渔夫，他们很习惯了摇船，所以他们觉得这是一件很普通的小事情。当他们的船开离了岸边，来到了水的中间的时候，耶稣很疲倦了，耶稣就在船尾上面拿一个枕头躺着，他就睡觉了。他睡得好沉好沉，睡得很安稳很安稳。这个时候开始有了一朵黑云。哦，这些门徒觉得无所谓，因为在这个海上是常常会有风雨的，所以他们一点也不害怕，他们继续的摇着他们的船。可是呢，这个黑云越来越厚，越来越厚，开始下雨，开始打雷，开始起风了。开头的时候，他们还是不觉得有什么可怕，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他们经常碰到的。可是不对呀，风浪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这些浪啊，开始打到船里面，他们开始把船里的水往外面倒，他们开始一桶一桶的把水倒出去，可是呢，进来的水比出去的水更多更快，浪摇得他们的小船好像要翻了一样。哇，他们从来没有碰过这么大的风浪，在里面摇啊摇啊，他们拼命的努力还是没有办法，他们就开始害怕起来了。可是他们看到，诶，耶稣还在那里睡觉，他睡得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的。他们想，哦，耶稣还睡觉，不要去吵醒他，我们自己赶快努力，再来把水舀出去，把水舀出去，再来努力。可是呢，风浪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一点都没有要停的样子，反而更大，小船摇得更厉害，水进来的更多，船身越来越低，越来越低，越摇越厉害，眼看着旁边的风浪就要把小船打碎了，就要把小船打沉了。哎呀，可是耶稣还在睡觉呢。这个时候有一个门徒实在是怕得不得了，他就顾不得那么多，他说，耶稣啊耶稣啊，快醒醒啊，我们都要死了，你也不管我们吗？耶稣起来了，耶稣看见风，看见浪，耶稣一点也不慌张， 他站起来对风对浪说，平静吧。
奇怪，就这么一句话，风跟浪都平静了。
然后耶稣转过来，对着那些目瞪口呆的门徒说，
你们为什么害怕呢？有我在船上，你们为什么害怕呢？
那些门徒很惊讶，他们没有看过这么大的风浪，他们也没有看过风浪可以在这样一秒钟之间就停下来的。小朋友，耶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耶稣就在我们的旁边。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碰到一些很危险的事情，我们会害怕，但是耶稣在，耶稣跟我们在一起，我们相信他可以帮助我们，我们相信他可以平静风浪吗？
弟兄姐妹，这个是用说故事的方法，当然敬佩在这里是讲的很简单很简单，您还可以继续的去把它讲得更仔细一点。
那么这是一个方法，但是敬佩已经讲过了，说故事不是唯一的方法，如果我们只是说故事的话，恐怕我们还不能够达到那个最好的果效，所以我们应该要有一些的变化，在说故事上面再加上一些变化。我们可以根据上面基本的故事的内容，我们可以把最后的那个部分改成问答，让我们的孩子自己去把这个故事的信息发现出来。比方说，我们可以问孩子说，小朋友，为什么耶稣的门徒这么害怕呢？
哦，因为那个时候的风浪实在是太大了，虽然他们很有经验，可是他们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大的风浪。
可是小朋友，为什么耶稣不害怕呢？
啊，小朋友会说，老师，因为耶稣他有能力啊，耶稣是神啊，耶稣知道这个风浪不能够伤害他，风浪必须要听他的话。
那么小朋友啊，你想耶稣会用什么方式来让他的门徒看见他的能力呢？
小朋友会说，哦，如果耶稣会叫那个风浪平静下来，耶稣会叫风浪停止，不再刮风，不再下雨，那他的门徒就能够惊艳到耶稣的能力了。
那么小朋友，我们现在停下来想一会儿，如果耶稣在船上，耶稣不害怕这些风浪，那么他的门徒需要害怕吗？
小朋友可能会说，耶稣如果在船上的话，他的门徒就不需要害怕，因为耶稣在船上，他们不需要害怕，耶稣不怕风浪，耶稣能够平静风浪，所以他们也不需要害怕，耶稣跟他们在一起，耶稣能够帮助他们的。
那么小朋友啊，你想耶稣今天是不是也会帮助我们看顾我们呢？你有什么事情是让你觉得害怕的呢？
好了，到这里我们就可以进到下面解释经文的部分，让学生能够把今天的圣经跟他们的生活连在一起，
这是一个方式。那么还有呢，我们在讲故事的时候也可以用一些图片来一面讲一面让学生看这些图片，来增加他们的印象。
可是更好的，老师不如找一个小船的模型，或者是用指头来折一个小船，甚至我们可以在引起兴趣的时候就跟学生一起来折小船，折了一些小船，然后呢我们在讲故事的时候就用这个小船上面摆一些小人，一面讲一面移，让这个船翻来翻去，甚至找一盆水在水里面翻，这样子呢用实际的东西来帮助学生明白当时的情况，体会当时的情况。假使我们能够用图片，或者我们可以画一些图画，
画一些这些门徒在船上的那个图画的话，我们也可以跟孩子们看到这些人，问孩子说，你们看这些人的脸，你想他们在风浪当中，他们的感觉是什么呢？为什么他们会害怕呢？哇，你看，谁在船上睡觉？谁站在船上？他害怕吗？为什么他不害怕呢？如果你在那个船上，你会不会害怕呢？圣经告诉我们，耶稣不会离开我们，也不会忘记我们。耶稣永远在我们的旁边帮助我们。那么，你会不会害怕呢？什么会让你害怕呢？然后我们又可以接到解释圣经的部分去了。还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法兰绒的教材，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画一些图片，在后面贴上绒布，我们把它放在另外一个绒布上面，这样子我们一面讲故事，一面可以移动这些图片，这也是一个方法。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可以让孩子们来表演他们所听见的故事，在空间允许的情况底下，这种特别的经验让孩子可以亲身的参与到整个的经历，而且从这些情况里面去感觉到耶稣同在的那种的安慰。还有呢，一个非常有效的方式就是鼓励孩子们，让他们假装他们真的在船上，然后我们可以去访问他们，用录音机把这个新闻的报道录下来，这些都会让孩子们能够感同身受，能够觉得好像自己也经历到这件事情一样的兴奋。好了，弟兄姐妹，我们说到教导圣经，帮助学生学习圣经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我们也说过，学习圣经是整个教案大纲里面可以说是最主要的一个部分，一般也是我们花时间花的最多的一个部分。因为我们必须要让学生很清楚的知道圣经说的是什么，很清楚的了解这段经文的意思，所以我们必须要花时间让学生去了解圣经，让学生很清楚的知道圣经所说的是什么。在这段时间里面，对儿童来说，我们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帮助他们学习圣经。如果我们真的懂得学习圣经是为什么，如果我们真的晓得这个圣经的内容是什么，如果我们肯靠着圣灵，用神所给我们的聪明智慧，用神所给我们的头脑，去为学生设计不同的活动，去思想怎么样能够更有效的来教导孩子们学习圣经，那么我们一定能够想到各种不同的方法来教导学生。也许很多人喜欢要知道怎么样去教导，有什么教学的方法，但是敬佩觉得教学的方法是有限的，但是神所给我们的智慧去设计出来的教学活动是没有限制的，我们可以用任何的方法来帮助我们的学生学习圣经。好了，下一次敬佩还会给弟兄姐妹多一个例子，是讲到怎么样来教导那些高小级的学生，就是大概四年级到六年级的学生，然后我们会讲到怎么样来教导成年人学习神的话，学习圣经。弟兄姐妹，希望您今天听了这一课以后，您也试试看，想一想要怎么样去帮助学生更有效的来学习圣经，让他们能够经验到神的话，让他们能够体会到圣经所说的。也许一次、两次、三次，我们练习的越多，我们的思想就会越活泼，我们练习的越多，我们就越能够有效的来教导我们的学生学习圣经。耶稣不是说吗？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我们多用神所给我们的恩赐，神就会把更多的恩赐加给我们。好了，今天我们就停在这儿了，愿神赐福给您，保护您，再会。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时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